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我们感谢神啊，他经过他的先知跟他的使徒啊，把宝贵的话语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啊，用圣经赐了给我们啊。在今天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继续我们这个整个系列，这个系列是圣灵引导的系列，圣灵引导的系列，今天是第六讲。第六讲的题目是人进入神国的凭据，人进入神国的凭据。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今天奉你的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主你的召选让我们能够站在你殿堂中。我们也感谢主，你今天让我们来到你殿堂中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耳朵，能够从我们的心里真正的看到你荣耀的启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讲到这个进入神国大家晓得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疆界，美国有美国的疆界，中国有中国的疆界，日本有日本的疆界，但是你知道吗，神的国也是有疆界，但是神的国的疆界是在今天是看不见的一个疆界。我们要进入任何一个国家，我们今天都要一个凭据。我们要的凭据是什么呢？如果你今天无论是你坐飞机也好，或是坐轮船也好，或是经过公路进入美国，都要展示你的护照，或是要展示你的什么，你的 visa， 就是你的签证，你有效的签证。今天问各位一个问题，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进入神国，我们用什么样的凭据呢？在今天这段经节里面，保罗把这段非常宝贵的经句告诉我们，我们进入神国，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才能够有进入神国。怎么样能够证明你是天国的子民呢？大家知道答案是什么吗？答案就是在今天李弟兄带我们一起念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节，大家一起来念这段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问题的一个答案。大家请，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他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好多年前我搬到 New Jersey 的时候，在 AT&T 工作。那个时候呢 ，AT&T 的工作需要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到我们的客户那地方去跟他们商谈，去跟他们讨论有关他们的需要。有的时候呢因为走得比较远。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呢就必须在当地住一个晚上，也许有住两个晚上。有这么一次我们出去，我一共有四个人，那这四个人里面呢一个是我，一个是中国人，然后一个呢是伊朗人，然后有两个呢是美国人这两个美国人里面呢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那我是学电机跟计算机工程的，那这个伊朗人呢他也是学电机，但是这个美国这个男的呢他是学的这个物理他们几个都有 PhD。 所以我们晚上一起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闲聊后来聊到这个问题，这个美国这个男孩呢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认为他很聪明，他说你晓不晓得进入神国，他当然就是说在美国来讲神国都是讲到基督的国，他说你进入神国的话有一个人在把守，你知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把守的人是谁吗结果这个几个人互相望一下，那时候是80年中期，我刚刚受洗也非常短的时间对圣经也不熟，所以我就没有回答。那这个伊朗人呢他很聪明他是从伊朗来的在美国念书美国念书之后呢就到了这个 AT&T 工作，然后他就说我知道要进入神的国神的国就是阿拉的国，因为他们 伊朗人是信回教的，对吧？他们神叫做阿拉，他们不像我们有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就是一个神，就是阿拉。他说，根据《可兰经》如果你要进入神的国，你要做的几样事情：第一个，你要非常敬虔的敬拜他；第二个，你要根据《可兰经》的教导，怎么样来祷告；然后第三个呢，你要随时随地做善事；然后第四个呢，你必须要非常慷慨的捐钱。那这个之后呢，然后你有一天到了神那边去的时候，然后神他决定你可不可以进神的国。所以把守这个天国的门，在回教人的眼中呢，是阿拉在那边把守。那我们这个女孩就问他，就说，那阿拉到底要问你什么样的问题呢？你怎么能够保证说你做完了这些好事之后你能够进神国呢？这伊朗人摇摇头说，可兰经没有告诉我，他只说要我们做几件事情，到最后拍板的呢还是阿拉。那我就说，那你就没有确据了，你即使做那么多事情你都没有确据，对不对？他说没有。然后呢这个美国的男孩，因为你知道美国的男孩他们都比较开放，他们也非常的这个 vocal， 但喜欢表示自己的意见，不管他们知道的多还知道的少，他们都会讲。然后这个美国的男孩他就说，我知道天国的把守是什么，是彼得。 OK， 他说彼得把守的天国的门，你要死了之后你就是到天国去的话，彼得会问你几个问题。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彼得问你什么问题啊？他说不晓得彼得会问你什么问题。他说这句话呢实际上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大家晓得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地方呢，耶稣他跟他三个最亲近的弟子，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一个是雅各，他们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山上呢祷告完了之后呢，然后耶稣就宣告了，他就说，神的国要降临在这个地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彼得，你有阴间的权柄，你拿着进入阴间的钥匙，也进入天堂的钥匙。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所以根据这句话来讲呢，很多人就解释说，我们进天国是彼得在那边把守，因为主把天国的钥匙交了给他。其实如果说你再继续读这段圣经的话，这个并不是这个圣经的意思。这个圣经的意思呢，当耶稣说，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呢就指的是耶稣自己。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磐石跟大石头呢，都是讲到耶稣，耶稣是我们的磐石，耶稣是我们的山寨。刚才朱弟兄也在读这段圣经，但是呢当他说彼得，阴间的钥匙交给你，彼得这个名字呢是一个，也是一个石头，可是彼得不是一个磐石，彼得这个字呢是一个小石头，小石头。所以呢在这段圣经里面呢，很多人就误导了认为你要进入神国的时候把守神国的是彼得，其实不是的。所以我们在问这个男孩子，他就说到底问什么问题，他说不晓得。那这个女孩子呢很安静当我们讲这个回教的时候她点头，她也摇头，然后我们讲到这个基督教的时候她摇头她也点头基本上这个美国女孩子是没有什么主见的。所以在这次的旅行当中呢，我们就想到，就是说每个人都思考过我们怎么样进神的国度，我们怎样进神的国度。我们看了很多圣经，其实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地方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能够非常确定的进入神的国度。不像是回教，你做了很多的善事，但是呢你还不晓得你有没有确据你能够进去。但是你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会有确据的。这个确据是什么呢？第五章第五节他就讲了，就说赐给你们圣灵做凭据。 OK， 这是一个凭据来的。这个凭据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大家晓得，就是说凭据这个字呢英文叫做 guarantee。 所谓 guarantee 呢就是什么，就是我 就是我保证的意思。当有圣灵在你心里面的话，你就有这个保证，你就是神国的子民，你就是神国的子民。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那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进去呢？到底在什么时候才能进入神的国？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线索。这个线索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肉体毁坏了之后，直接的讲，就是我们死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面对那个什么，那个实在。我们到底是进入神的国，是拿着护照进神的国呢，还是进入那个永恒的黑暗里面？大家晓得，圣经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只有两个去处，一个就是在光明的国度里面，就是在耶稣基督光明的国度里面，一个就是在哪里，在这永恒的黑暗里面哀哭切齿，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也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信息。这段圣经它讲到要死，我们晓得我们一个人要进入神的国有两种可能的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在这世界上过完了我们的一生，我们的肉体毁坏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要往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今天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些人是信徒，这些信徒呢要不经过死亡就直接把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变成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在那个时候也进入神的国。所以今天自从耶稣基督把他的教会建造在世界上的时候，已经过了2000多年，大部分的人都是走第一条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走第一条路，还没有第二条路。因为第二条路是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来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是什么时候，但是他一定会来。我们新约里面所有的预言里面超过一半都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是我们今天在主里面的有福了，因为我们有那个永恒的盼望，我们不惧死亡，因为今天晚上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一切的去向都在那一瞬间决定了。但是我们过去2000年当中，这些在主里死的人，我们怎么个去法呢？所以这段圣经他给我们说，他就说我们今天所顾念的原来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但是非常不幸的很，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你不信神的时候，你所顾念的都是看得见的，你不会顾念看不见的东西，你偶尔会思想一下看不见的东西，但是那个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没有分量的，你也不把它常常摆在你的心里。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有几个主要的主题在你们的这个单章里面。第一个就是人的生命跟人的结局，第二个是什么？人在地上跟天上身体不同的比喻，第三个，一个人进入神的国要有什么样的凭据，第四个，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既然知道这个奥秘，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怎么生活下去。我们先讲第一个，人的结局在必死的生命里面是叹息劳苦。我们讲到这个人的结局是什么？是死。而且在整个生命当中呢，我们都是什么？叹息劳苦。为什么？因为自从亚当夏娃以下跌在罪里面，罪的工价乃是死。死从哪里来呢？死是从罪来的。罪是从哪里来呢？罪是从亚当一代一代的传到我们这个地方。但是耶稣基督把生命的钥匙打开了，我们不是每一个人一定要走在永恒的死亡里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就是一个永恒的生命。今天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我们所面临的是什么呢？是神的一个惩罚。这惩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活在这个生活里面是一个叹息的生活，是一个劳苦的生活。因为神对亚当的处罚就说了， 就说你既然做了这件事情，你违背了我给你的最简单的诫命，你呢就必须死。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你必须要什么？你要工作的到一个地步，你的汗流浃背，汗流到土里面才有的吃。这是一个描述，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劳苦的生命。有哪一个人不为三斗米折腰呢？你即使赚够了很多东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有两样的东西是不饱足的。这两样是一个对比，在箴言书里面有两样东西不饱足，就表示他的胃口很大。第一个胃口是什么？是阴间的门。阴间的门是不饱足的，表示说这阴间的门是一条宽门，是一条大路，进去的人也多。所以呢，阴间大到一个地步，它可以容纳所有在这世界上不认识神的人。另外一个有什么样跟阴间的口这么大呢？跟阴间的胃口这么大呢？我们就是人的欲望跟人的眼目。圣经里面讲到，你不管你赚了多少，但是你眼睛所看的东西，你心里所想要的东西，永远不能满足你的心。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里面，我们知道世人他的需求不能满足人的心。大家晓得最近有一个在电视上有一个 Epstein， 他是什么？他是做这个 hedge fund 的对冲基金非常成功的一个人，他聚集了将近有$500 million 的产业，但他做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他的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他最终的结局就是在监狱里面自己上吊而杀。虽然很多人说这是一个有阴谋论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么有钱的一个人，今天如果给你$500 million的话，你是不是仍然快乐呢？他不快乐，我们也不快乐。所以这边来讲，就是说我们人的结局就是什么，在必死的生命里面叹息劳苦，叹息劳苦。所以神给我们开了一个路，他告诉我们，你今天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问题在乎你看不看得见那个看不见的，问题在乎你看不看得见那个看不见的。原来我们这些人，我们所顾念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些人，这段书是写给谁的呢？是写给基督徒的。我们基督徒所顾念的是什么？是看不见的。不是基督徒所顾念的是看得见的。因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眼睛，这边讲不是凭着眼见，眼睛看见，而是凭着什么？信心。所以这边就描述出来，在这个叹息劳苦的生命里面，有这么一丝希望在这个地方。这个希望是从哪里得到的呢？这个希望是从信心而得到的。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他继续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什么是死。大家知道死是什么意思呢？死是把生命的幻灭。生命怎么来呢？生命很简单，生命来的时候你们都晓得，当神要创造人生命的时候，他从哪里取材料？他从地上取材料，对不对？把地上取材料做成一个人的形状，然后呢，这个人是没有生命的。神怎么把这个生命赐给这个在地上的泥土呢？神把他的气息给了他。所以一个活生生的人有两样东西，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身体，一个是灵魂。所以生命的起始在于灵魂跟肉体的结合，这是生命的起始。生命的结束是什么呢？生命的结束大家都是晓得，就是什么？就是灵魂离开了肉体。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参加了很多的丧礼，在丧礼里面睡在棺材那个人，他是没有气息的，因为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了他，这个就是死。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所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个灵魂跟肉体的分别呢，是暂时的分别，是暂时的分别，不是一个永恒的分别。在圣经里面有讲到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保罗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他讲得很晚，有一个小孩子呢坐在窗台上也听到，因为讲得很晚，那个小孩子就睡着了。他睡着了之后呢，不小心呢他在二楼的窗台就摔了下去，摔了下去，人家就把他拿到保罗面前，就说这个小孩子死掉了。然后 保罗就说，他一看呢就说，这个小孩还没有死，因为他的灵魂还没有离开他，所以保罗就把他的 身子呢压在这个小孩的身上，那这个小孩也就活过来了。这是第一个例子，就是说他的灵魂没有离开他。另外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叫 Sarah， Sarah 快死的时候呢，在亚伯拉罕看到他就说他真正死了，因为什么？他的灵魂已经离开了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死就是什么？神赐给我们的生命的灵魂离开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仍然从土而来，仍然变成土。大家晓得我们这个埋在土里的话就是一堆黄土，我们来的时候也是一堆黄土。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身体的比喻是什么呢？他这边做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比喻，他就说我们今天是什么？是一个灵魂活在一个帐篷里面。我举这个例子给你讲，我黄克文在这个地方，我的灵魂是住在我这个帐篷里面。这个帐篷是什么呢？五尺九寸高，135磅，然后这个黑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这是我穿的东西。这就是什么？就是圣经讲是我是一个帐篷。为什么？大家讲到帐篷都是什么？都是暂时的。房屋是什么？是永恒的，对不对？这是一个比喻来讲。我记得在20-30年前，这个台湾经济发展得非常的快，在那个时候呢，有钱的人呢买了房屋，然后他们就有了他们的房屋。可是呢，很多年轻的人，你即使工作再多久也都没有办法买得起房屋。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无壳蜗牛的运动。什么叫无壳蜗牛呢？这些没有房屋的人呢，就什么，就带着帐篷，然后住在总统府的门口，就说我们这些是什么，没有永恒房屋的东西。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他讲到什么，就说我们一个人从亚当夏娃而生的人，就好像我们一个灵魂是住在一个帐篷里面。这个帐篷呢是什么？是一个暂时的。大家晓得都是暂时的。当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的时候，神说你把你最好的房屋摆在旁边，我要你带着帐篷，带着你的仆婢，带着你的牛驴，到一个应许之地给你。他一辈子就住在帐篷里面。所以亚伯拉罕住帐篷呢，是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暂时的。所以在表示我们一个人一个暂时的是用帐篷，你的灵魂住在帐篷里面，但是相对的呢就是什么，是一个天上的房屋。帐篷是暂时的，房屋是永存的。帐篷是人所知的，房屋是神所造的。大家晓得我们今天这个身体是人所造的，是靠着不管是靠着父母的旨意而生，或是靠着你夫妻的情欲而生，或是任何方法生出来的小孩，都是什么？都是人手所造的。但是你今天你的灵魂离开你的肉体，你的肉体被埋到地上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刻你的灵魂就什么，就进到天堂。不是彼得在门口等着你，而是神在那边有天使护送着你到神那边去。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比喻，他就说有一个拉撒路，有一个是穷人，有一个是富人。这富人死了之后，他这一辈子没有认识神，所以他就被天使带着到阴间，是干什么呢？是受苦。然后呢，这个拉撒路这个人呢，他是个讨饭的，但是他是认识神的人。他在活的时候生活极端的困苦，他甚至从这个有钱人桌上掉下来的东西当做他的食物充饥。他全身病痛，没有办法得到医疗的照顾，有狗来舔他的疮。但是他死的时候，神怎么说？天使把他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 paradise， paradise 是天堂的意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的眼睛闭下来的时候，在剩下的两秒当中，当你的灵魂离开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永恒的去处在哪个地方。你是往神的国度走呢？你有神国度的凭据呢？你还是往永恒的黑暗当中走？这边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把我们的帐篷去掉了，在天上有一个什么永存的房屋。这个永存的房屋就好像是我同样黄克文的灵魂，他摆了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什么？是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也永远不会生病的身体。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永恒的什么，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的身体跟耶稣基督复活荣耀的身体是一样的，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就是天上跟地上一个身体的比喻。我们人活在这世界上是一个帐篷，帐篷中会劳苦，帐篷中会毁坏，风吹雨打，然后我们不但是被生活的担子压着，我们同时呢也跟罪在这边搏斗。这就是我们今天一个人活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情况。但是神把这个门打开了，第五章第五节他告诉我们怎么说，为此培植我们就是神，他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从天上来那个永恒的房屋呢？很简单，就是你有这个 visa， 你有这个 passport， 你这个 passport 就是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而且圣灵住在心里面，他前面这句话怎么讲呢？他说为此，为此就是结束了上面的一句话，帐篷跟房屋跟一个赤着身子跟穿上衣服的比喻是一样的。他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到底谁给我们这个圣灵呢？培植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培植这个字英文非常简单，叫做 prepare。 大家晓得什么叫 prepare 吗？ prepare 就是准备的意思，可是这边翻成培植，如果说我就准备的话你就晓得了，神怎么准备他的儿女让他有圣灵呢？我们在过去一系列里面讲到得救的确据训练，讲到第一个，神在创始之前他就拣选了他的儿女，他拣选你了之后他就招你来到他的会中，他招你来他的会中就把信心赐了给你。当你有了信心之后，他就让你成为一个圣洁神的儿女，知道怎么样从神那边得到力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以至于得救。这个就是准备。我再说一次，他的拣选，他的呼召，他赐给你信心，他赐给你圣洁，然后赐给你救赎。这就是神的预备。今天每一位来到神殿中的弟兄姐妹都是经过这个神的预备才进入神的殿中，这个就是你们的凭据，多么美好的凭据。所以他给我们一个期望，这个期望这句话你要记得，他就说我们今天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我们离开身体便与主同住。住在身内与主相离，我们的灵魂住在我们这个毁坏的帐篷里面，我们跟神是什么？分开的，因为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懂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 present with the body, absent from the Lord。 下面呢反过来， absent from this body, present from the Lord。 就是当我们这个身体毁坏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已经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就在神那个地方，而且是立刻的，这个速度是超过所有的火箭。因为神他是住在哪里呢？他是住在三重天之外。我们今天用光年来走的话，要走上一个光年都没有办法到神那边去。但是奇妙的神，他给你的圣灵跟你的灵魂在运动起来的话，是远超过光速的。当今天你是神的儿女，你躺在你的灵魂离开你的身体，你的身体躺在泥土里面的时候，你立刻就到了神那边去，是立刻的，是立刻的，是不经过光年的 travel， 不经过光年的旅行。这是多好的，多好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你再继续看，当保罗他传道的时候对腓立比人说，他说我今天我情愿离开你们与主同住，我不怕畏惧死。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好的无比的。但是我今天要留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什么呢？是为了你们好。因为我留在世界上，我把福音传了给你们，你们就得到那个永恒的盼望，也得到永恒的房屋，那个不会朽坏的身体。这个是神的一个确据，而且这个也是神告诉我们，他准备了你，他把圣灵赐给你，这个就是你进入神国的一个凭据。当保罗讲到这边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了结。你既然知道如此，你应该怎么样的生活呢？你既然知道有这么样永恒的盼望，你在世界上既然是这个叹息劳苦， 跟罪来挣扎，但是摆在前面的话是你看不见的，你用信心所领受的，你要不要去接受？你要接受，你就得到福分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把你的心给神，神就把他的圣灵就住在你这个里面。所以今天最后这边讲到，就是说我们坦然无惧，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我们为什么坦然无惧呢？因为有谁不怕死？我们今天每个人花这么多的医疗费用，希望把那个我们的喘气，我们的最后的一个气息能够存留下去，即使半死也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谁不怕死？神的儿女不怕死。保罗说，我情愿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住，这是好的无比的。如果你有这个盼望，你在这世界上行走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你的工作是叹息，是劳苦的工作。你是一个以欢喜快乐的去接受这个永恒的一个盼望，因为我坦然无惧。所以今天他告诉我们，我们不管我们是住在身内，这讲的话，我们的灵魂住在我这个身内，或者说灵魂离开了我，我们的什么立了志向，要讨什么主的喜悦，因为神喜悦他的儿女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这个是我们一生活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我们不论是住在身内或离开身外，我们立定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最后也讲到，就是说你知不知道，当你躺下去的时候，你到神那边去的话，你一毫无拦阻的被天使带到这个神的怀抱里面。但是我们信徒要面对一件事情，这什么事情呢？这边讲到，我们今天面对面见主的时候，要在基督台前受基督的审判。这句话大家很不了解啊，什么叫基督台前的审判呢？其实这个审判这个字呢，是叫做 judge， 就是裁判的意思。我今天举个例来讲，因为这个新约是用希腊文所写的，希腊文有 Olympic 的运动，对不对？ Olympic 的运动的话有很多竞技，有赢的有输的，但是在两个队竞技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叫做裁判，对不对？他裁判就说你到底赢还是输。所以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呢，是基督台前的裁判，而不是说把我们不认识神的人把他丢在黑暗跟硫磺火炉里。那个已经根据我们的信心，我们已经解决了，因为我们已经是往天堂走，我们不在黑暗中，我们也不在地狱当中。所以这个裁判呢，是我们在世界上，我听好，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手里所做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呢？就是主的工作。主的工作到底是杂食呢，还是虚晃呢？是草木合接呢，还是金银玉石呢？什么叫草木合接？草木合接都是长在地上的，人家看得见的。金银玉石都是什么？都在埋在底下的。你的好行为是人家看不见的，但是这个才是主什么？才是主真正 cherish， 真正珍视的事情。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台前的审判，并不是审判我们的罪与死，而是审判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审判的目的，裁判的目的是给奖赏，而不是给处罚。就像是我们今天，如果是不管是游泳也好，竞赛也好，跑步也好，当裁判说你是第一名，你是第二名，你第三名，你这边会给你一个花环，或是给你一个金牌，这个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既然了解我们的生命原来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件事情，使徒保罗跟我们说的，他说你们要做什么呢？既然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我们劝人。主是可畏的，我们所以劝人。为什么主是慈爱的，不是吗？怎么主是可畏的呢？可畏这个字原文叫什么？是 terror， 就是 terrible 那个字根。大家是晓得什么叫 terrible 吗？是可怕的。因为什么？主是可怕的，他对那些不认识他的人，他的惩罚是可怕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些能够杀你的身体，但是不能把你灵魂做什么事情的，你不要怕他。只有什么？ 不但杀人的身体，而且把你的灵魂能够扔在地狱里面的这等人，你就要怕他。他说这等人就是基督耶稣，他不但可以把你的灵魂也把你的肉体一起扔到地狱里面，这等人你才要敬畏。所以主是可畏的，我们劝人，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传福音，这给你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动机，因为你知道 God is terrible， God is terrible， 只有他有能力把你扔到永远黑暗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开始的题目讲什么呢？我们开始讲的题目就是我们人进入神国的凭据。你们得到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宝贵的圣灵赐在里面。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圣灵住在你们身体里面吗？我告诉你，我解释一下这个圣灵内住，你就了解了。当我们一个人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愿意跟随他成为我们生命主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那个信心，是我们从心里说你是我的主，我顺服你，我顺服你的诫命律例跟典章，圣灵就住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圣灵是一个人，他是什么？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的心里面。大家跟我一起说，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你今天有圣灵，是真正的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你怎么样知道这个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你是一个在神面前是一个赤路敞开的。今天我举个例子给你讲，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是住宿舍，我们住宿舍的时候是两个男孩子住个宿舍，或是四个男孩子住个宿舍，或是你今天大学毕业了出来做事，你有室友，你们两个住在一起。我相信看着你最清楚的就是你的室友，或是你的什么，你的这个大学的，因为什么，你的基本上是赤路敞开的。 OK， 赤路敞开，两个都是男孩。那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用这个比喻，他说什么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圣灵面前，我们是赤路敞开的。这个赤路敞开这个字呢，实际上什么，是昭然若揭，是我们躲不掉的。我们的不但是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看得清楚。因为什么？他住在你心里面，他不只是跟你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我们今天为什么夫妻这么难相处？因为你们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太 close 了。因为什么？对方的所有的缺点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虽然他的心里面你看不见，但是呢有时候他心里也经过他的口出来。所以呢，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他看到我们的心，也看到我们的行为。我们在圣灵的面前是什么？是昭然若揭，是赤露敞开，是一览无遗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圣灵住在里面。所以这个字来讲，就是说 We are naked, We are laid bare, We are manifest, We are clear, We are plain。 这些字来描述我们一个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就是什么？圣灵无所不知。今天如果你在圣灵面前能够坦然无惧的话，那耶稣来的时候你就什么，也就坦然无惧。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他讲到，就是说当你知道你的圣灵住在里面，他指引你的心思意念。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既然是神的选民，你圣灵住在里面，圣经讲一句话，你不要让圣灵担忧。为什么？圣灵会担忧的，他住在里面，看到你所做的事情不走在他的律例上面，不走在他的教导上面，他会担忧。什么叫担忧呢？担忧就像一个父母亲说，我对这个小孩这么顽皮，这么悖逆，我非常的忧愁。这个字叫做 grief， grief 的话，我非常非常的苦，我看着这个小孩这样子，我爱他，但是他居然不走在正道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既然有这个永恒的盼望，这个永恒的盼望是我们眼睛看不见，我们用信心所领受的。神也告诉我们，他给了你一个 guarantee， 他给了你一个什么？给了你一个保证，在这个地方你今天躺下去的时候就在神的怀抱里面。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愿每一个人都不会成为一个被圣灵所担忧的人。阿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段时间里面从你的话语中我们得到生命的亮光，愿主你的圣灵继续做那个奇妙的工作，你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你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坦然无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朱弟兄。